爱因斯坦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的时候找到神的。他曾说，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也就是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宇宙所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不过他的信神观有泛神论的色彩，不是我们基督徒所敬拜的有位格的神。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在《爱迪生传》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绝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也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然并没有归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他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下一篇座右铭，其中说道，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赫乔父子威廉和约翰都是大天文学家。威廉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约翰发现了500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致威廉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曾经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霍顿博士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和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一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宇宙飞船拍摄的星云和行星，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到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1999年7月20号，美国阿波罗11号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和同事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松尼太空博物馆欢聚一堂，并且接受高尔夫总统颁发的蓝利金质奖章，表彰他们30年前首次登月谱写的人类历史新篇章，把人们又带回难忘的60年代。对那一段太空研究发展史，在韩伟等著的《科学、理智与信仰》一书中有精彩描述。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1号用87分钟 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以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携太空优势之威，在同年的联合国会议上蛮横的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1968年12月下旬，美国阿波罗8号三位航天员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十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四个字：起初上帝。1969年7月20日10时56分，阿波罗11号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外一位航天员艾德林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他说：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的航天员施高特和欧文第四次登月，并驾驶耗资近4000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67个小时，搜集大量资料，被誉为是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以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一样。但4个小时以后，地球却小得像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了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伯克博士，在美国第一位航天员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他仍然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校长。在肯尼迪角主持宇宙飞船发射后的第二天，他便搭乘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然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的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加勤奋了。以前我常想，到底有没有神？现在所想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等等。在我所交往的科学家中，我还没有遇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以后，我的很多同事们，他们更加深了自己的信仰，每天都在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的数月里，我意识到航天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还甚至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所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了。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们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源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别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人造卫星，专门用于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1989年11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尔温度。1992年4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一个美国著名的实验室传出惊人消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发现，宇宙背景探险号卫星所搜集的3亿6000万个测量资料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这一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好像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他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美国著名史学家伯汉也发表评论说，现实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